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自由公开的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里面聚会。再次谢谢牧师跟教会的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三天的时间到普渡大学的团契，到拉法叶华人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刚才罗教授把我讲得太好，我没那么好，我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是我有主，感谢他的恩典，让我能够有机会来侍奉这么一位伟大的神。我在台湾还没有到美国之前，曾经入伍当兵，你知道的，台湾每个人都要，男生啊，都要当兵，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反攻大陆，所以我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兵。入伍教育受完了之后，我就被派到第八军团的司令部，就在开始服役。结果我的长官是后勤指挥部的指挥官，所以他常常的就要出去巡视部队。那我被他拣选做他的这个侍从官，所以常常他出去这个巡视的时候就坐吉普车，这个长官是要坐在前面的，如果说坐吉普车，然后呢小兵要坐在后面，所以我是坐在后面。那他们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部队全部的作业通通停止，全部立正，由部队的指挥官要向我们的这个指挥官这个敬礼，所以他就在车上挥挥手啊，好好好好，就这样子。有时候他懒得挥手，他就跟我讲说：“你帮我挥一挥吧。”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说，我能够成为后勤指挥部指挥官的这个侍从官，极为荣耀。但是我后来觉得，我们所侍奉的这一位神，是极其伟大的一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爱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能敬拜他，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但愿今天晚上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按照我们基督徒的惯例，我们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也邀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来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好的天气，也让我们坐在你的面前，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不但认识你，而且爱你。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晚上单独与你相会。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让你自己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过年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发红包给孩子。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做孩子的也盼望能够得到红包。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要给我两个孩子红包，结果我儿子跟我讲说 no no no， 好，爸爸今年你不要给我红包，他说让我给你红包。哦，在座做爸爸的，如果你听到儿子讲这个话，心里开不开心呢？儿子给爸爸红包，所以他给我一个红包，我很高兴。这个红包啊，内容不怎么样啦，但是啊，红封套好。这个红封套上面红色的底印上两行金色的字：主赐平安福，人迎喜乐恩。平安跟喜乐是人心目中最深刻的盼望， 是我们所要的，是我们所祈求的，也是我们要寻找的。人都去找一些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会说主赐阳光福，人迎空气恩，因为你觉得阳光空气随便都有，不需要去找，也不需要去祈求，对不对？所以你所要的又找不太到的，你才会去求，对不对？所以平安跟喜乐这两样东西是人所盼望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都会说一声平安喜乐，主赐平安，对不对？其实亚里士多德讲得好，他说喜乐是所有人类共同所追求的目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要盼望所找的是什么呢？是喜乐。而在美国宪法里面也讲得好，追求生命中间的喜乐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不可被剥夺的一个权利。这美国在这个独立宣言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追求到的是什么样？我们生命中间的喜乐，这我们想要的。喜乐是人生命中的一个目的，也是生命中的一个盼望。那么平安呢？我觉得啊，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礼节是什么？问安，对不对？所以我们见面总会问一句你好吗，弦外之音就是说你平安不平安，对不对？现在的人不太讲这一套啊，现在的孩子比他不太学这些东西。我常常有学生寄一个 email 给我， Can I stop by your office tomorrow morning at 9 o'clock， 也不讲说 Professor Chang， 也不讲他是谁，也不问我说可以不可以，就说我明天早上9点钟到你办公室来可不可以。现在的人呢，现在的人呢，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礼节就是问安。30多年前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很想打电话。那个时候 AT&T 啊，一分钟收电话费3.5美金，现在我们大概可以打一个月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我在 Princeton 的奖学金呢，500块钱，扣除伙食，扣除房租，所剩无几。很想打电话回家，又舍不得打，其实也没什么钱打。但是后来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第一句话问什么？爸爸妈妈，你好吗？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你平安不平安，对不对？这是我们最盼望的一件事情，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电话呢，就传给你，传给我，传给他，就在你好我好他好中间结束了。人心目中最希望的是什么？最盼望的是什么？平安。今年1月13号，有一艘14,500吨的豪华游轮在意大利的外海触礁倾覆。这条船上面一共载有3206名的乘客，1023名的船员。有一个年轻人呐，他在一天晚上正准备进餐厅去吃饭，就打电话给他妈妈。那个时候，结果他轮到他要进去吃饭啦，他就跟他说：“妈妈 ，I will call you later， 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妈妈，我现在要去进去吃饭了啊。”结果就进去餐厅吃饭，一进到餐厅的时候怎么样呢？船触礁倾覆。他是这么多的船员跟乘客中间最后被救起来的一批。所以当他被救上岸之后啊，这个新闻记者就访问他，结果他不接受访问，先向新闻记者借什么呢？借电话。打给谁啊？打给他妈。说什么呢？ Mom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妈妈我只想你知道。知道什么？ I'm okay， 我平安。如果说你只准用一句话 跟你最心爱的人讲你自己的事情。这两个字是境界最高的字，这两个字里面代表千言万语，这两个字也让听到的人最为得到安慰、平安跟喜乐，是我们心目中最深刻的需求。但是很奇怪，你虽然想要，虽然在找，找到了却常常不能持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好的，对不对？结果呢，一个眼神不对啊，喜乐就不跑哪里去了，对不对？出门上班，边开车边唱诗啊，结果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你的前面来，还比一个手势给你看一看，你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很快的就没有了，很奇怪啊。到了办公室之后，见到你的同事，问他说 How are you？ 他怎么回答你啊？ No complaint，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好像他每天来公司就是来找抱怨的，只是今天找不到而已，对不对？很奇怪啊，你一直想找喜乐，可是怎么样呢？找到了却不能持守。平安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下午三点半孩子该放学的时候，结果三点四十五还没回来，这个时候你开始怎么样？哎，怎么回事啊？是学校出了事情呢，还是校车出了事情呢？你开始怎么样？坐立不安。最平安喜乐是我们所盼望的，所我们所追求的，可是找到了之后呢，哎，又不能持守，就是很奇怪哦。所以我儿子送给我的这一个红包啊，好，主赐平安福，人迎喜乐恩。你说平安不平安关上帝什么事啊？对不对？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哎，让我今天晚上告诉你，当我们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啊，当我们还年轻做孩子的时候，不太会担忧，对不对？一个人会担忧啊，是你成长的记号，是有学问的记号，对不对？如果是你整天嘻嘻哈哈的，表示你没深度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讲道你还在笑，表示说这个人的道没有深度，非常肤浅。一个人会成长是会忧郁的，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发明。1955年7月9号，当时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两个人，一个叫做罗素，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另外一个是爱因斯坦，当时最了不起的怎么样？这个科学家。他们看到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竞相的发展核子武器，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前途极为担忧。所以他们就联合了其他九位科学家，这九位一共11个人，里面10个后来怎么样呢？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发表了一个《罗素与爱因斯坦宣言》，里面讲到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们发现啊，在我们中间越是有学问的人啊，越会担忧。其实你也知道，不是大学毕业生比中学毕业生快乐，也不是说 PhD 就比大学毕业生快乐，做教授是最快乐的人。我觉得好像这是刚刚好相反，对不对？大家很多在座是刚刚从国内来读书的，或者是到这里来做研究的，我们总认为说读书好啊，中国人很会读书。有没有读过唐诗三百首啊？多少总会读过一两句吧，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唐诗三百首里面有几首讲喜乐的？有没有查过？零，唐诗三百首里面没有一首讲喜乐的。那有没有讲平安的呢？唐玄宗天宝八年，西元749年，有个年轻人叫陈升，那一年他35岁，被派从西安到安西去做官。你知不知道安西在哪里啊？吐鲁番。 从西安到吐鲁番去做官，心里非常不愿意，可是又不能不去，所以只好带着仆人骑着马西出阳关，往安西的路上走去。哎，就看到有一个人啊，远远的从安西而来，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到西安。”这个时候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做《逢入京时》：“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他说：“我望东看到我的家，我的家园，我的亲人离开我好远了，想到他们怎么样，我就流眼泪。”马上相逢无知彼，我现在碰到有一个人要到西安去了，所以怎么样呢？我请他带个口信，对不对？但是呢，我骑在马上又没有纸没有笔，只好托他带一句话：“平君传语报平安。”一个海外的游子，在座的几乎都是海外的游子，你心中最盼望的是什么？最惦记的是什么？平君传语报平安。整个唐诗三百首，只有这一首讲到平安这两个字。你说这些读书人呢，喜乐讲不出来，平安也不会讲，最会讲的是什么呢？哎，你查一查唐诗三百首里面有几首讲忧愁的。哎，我查过42首。哎呀，你说唐人真会愁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唐人会愁，宋人更会愁。我查过宋朝名家词选，他选了90几位词人，所写下来的字句大概是唐诗三百首的一半。但是你知道里面讲过几次的愁啊？212次。所以唐人会愁，宋人更会愁，大家读过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怎么样向东流。这一些读书人啊，喜乐讲不出来，平安不会讲，哎，愁但很会讲的。其实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根本不是在追求平安跟喜乐，追求什么？愁愁愁，对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喜乐这件事情摆在后面，对不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以怎么样？进也是忧，退也是忧，都是忧。所以啊，各位在座的同学，你千里迢迢的来到普渡大学，如果说你想从书本里面找喜乐，可能找错地方哦。书本里面可能没有办法让你找到喜乐，书本里面大概也很难让你找到平安。或者你会说，我之所以不喜乐，是因为外面生活条件不够好啊，因为我的钱不多，对不对？妻不贤，子不孝，老板没眼光，对不对？所以我尽力的追求改善我生活环境，对不对？我过去做学生的时候有一辆旧车，哎呦，非常喜乐。后来做教授啦，不能再有一辆旧车了，所以买一辆新车。在这个环境的改变里面，你发现说只有把这个新车开回家前面那几天了吧，挺高兴的。过去是我有一辆旧车，所以我很高兴。现在有没有不是问题了，对不对？都有车嘛，是不是？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新不新，对不对？可是新车很快就不新了，而且你有一辆新车挺麻烦的，对不对？停到远远的怎么样，怕别人碰到你的车，对不对？过去有一辆旧车，哪个学生来问我借，张教授，你的车子可不可以借我去接新生？你的车子可不可以借我带新生去买菜？你的车子我可以借给我帮新生搬家？没问题，借去。现在有一辆新车了，人家再来问你说，张教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车借给我帮新生搬家？这个时候我要考虑一下了。 新车给他拿去搬家，对不对？连我自己都不舍得拿新车去搬家，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呢？哎，我是基督徒，对不对？又是团契的辅导，对不对？哎呀，人家问说，你说你是为了一辆车，对不对？你贪爱世界嘛，所以怎么样？只好借给他，但是怎么样又不敢借给他，就跟他讲，哎，我陪你去好了，我陪你。啊，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在座有很多做老师的，对不对？很多团契的同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哎，我陪你去好了。所以很多的喜乐在你生活的改善里面呢，就没有了，很奇怪的。哎，在座有很多人，你其实在美国也居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也知道说你的生活还过得不错，但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他们喜乐不喜乐啊？我不晓得你们65号公路上面的情况怎么样啊？哎，有人对于这个华盛顿的那个 Beltway 做过一个统计，说每一天早上在 Beltway 上面开车的人呢，有 50% 是在非常愤怒的情况之下开车的。美国算是非常怎么样富裕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你也知道物质生活非常的丰裕，可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像不像一个喜乐的国家？其实啊，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在2006年对全世界一些国家做了一个调查，他就研究什么呢？他研究这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跟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这个喜乐程度啊有什么关系。哎，就是看看说这个国家的人他赚的钱越多的话是不是越喜乐。当然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指标来看看说什么叫做喜乐啊。结果他们发现说，当这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所得超过7000美元以上的话，这个国家它的喜乐程度跟它赚多少钱不 correlated， 用统计的话来说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德国人赚钱是爱尔兰人的一倍，可是什么？爱尔兰人的喜乐程度是德国人的一倍。日本人赚钱是台湾人的2倍半，可是呢台湾人又比日本人多喜乐10%，这很奇怪。我看过一篇报道啊，讲到喜马拉雅山里面有一个小国叫做不丹，那个国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真是穷得一塌糊涂，5年前才有电视，路上根本没有红绿灯，那个国家国民平均所得只有1400美元，是在全世界192国家里面排名第134。可是这个国家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所做的报道，他们在全世界的喜乐程度排名第8，而且是整个亚洲中的 number one。 那奇怪了，那么穷的地方去过的人都说好，都说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读过《桃花源记》没有？读过《桃花源记》没有？那个地方也没有卡拉 OK， 也没有股票市场，对不对？也没有 Fortune House， 可是大家居然说那个地方是世外桃源。为什么在那么穷困的地方，这么环境非常困难的地方，这些人却是活在世外桃源？我们活在这么发达的一个国家，物质这么丰裕的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却得不到喜乐。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最畅销的一种药是什么？ Antidepressants， 抗忧郁症的，单单是一种药叫 Prozac，中文翻得好叫做百忧解。那一种药刚刚出来的时候啊，5块多美元只买20个 milligram， 1995年刚出来的时候是 best seller， 最畅销的药，那一年单是 Prozac 这种药卖了23亿美元。用全世界的眼光来看，2010年全世界你知道卖了多少 antidepressants 的药啊？380亿美元，是所有有处方的药里面的10%。什么人买这种药？都是有钱人呢，对不对？阿富汗的人买不起的。 为什么有钱人需要吃百忧解？为什么那些穷的人反而不需要？所以如果说你认为我在追求财富，我在追求享受，能够让我得到喜乐，可能你也找错了地方。可是很多人听不进去，对不对？一头栽进去，甚至连命都赔上。所以追求平安跟喜乐，书本里面找不到，在物质生活里面你也找不到。或者你会说，我之所以不平安，是因为我对于未来没有把握。一个人做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就看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将来的结果如何，对不对？如果你的指导老师跟你讲说你永远不能毕业，你会不会每天早上还8点钟到实验室去啊？才不会，对不对？你之所以如此忍耐，本来想要掐他一把，你不想掐，不敢掐他，对不对？昨天晚上讲了，对不对？因为你有盼望，你觉得说几年之后我跟你一样也是教授，对不对？平起平坐，所以我今天的忍耐。如果说你永远不能毕业，那你何必那么辛苦呢？所以你现在所做的投资，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看将来的结果如何，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明天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7月25号说我在香港，我在香港圣婴教会侍奉神，结果那一天聚会完了之后，沈运生就跟我讲说，你还是早点走吧。因为怎么样呢？听说有一个强烈台风，香港挂10号风球。原来这个台风啊，香港人都觉得不会影响我们的，没事，因为这个按照这个路径来走的话，是会吹到什么海南岛去的。但是没有想到，突然做了一个转弯，突然你看做了一个转弯，直扑香港。很多年香港都没有发展过，高挂过这个10号风球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谁能够保证说早晨平平安安出门，晚上快快乐乐回家呢？连风我们都搞不清楚啊！不要认为说我掌握了明天，哎，可是世界上有些人跟你讲说没问题，你花一点钱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保险业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赚钱的职业，对不对？保险公司通通赚钱。按照瑞士再保公司的统计，2010年，你知道全台湾每一个人花了多少钱买人寿保险的 premium？ 每一个人从小孩到大人，每一个人都花了2750块钱美金，也就是85000块钱新台币付给保险公司。按照瑞士再保公司的统计，台湾人最会买保险，买心安啊，对不对？哦，产物保险也是一样，按照2008年这个产物保险公司的最后盈余超过400亿，都是用百亿百亿来计算的，你知道为什么？人没有平安，希望能够花一点钱能够买一点平安，希望能够怎么样，我花一点钱就觉得怎么样，我可以高枕无忧。2年前呢，我回台湾的时候去看我岳母，我岳母就叫我陪她到银行里面去办事，就刚好那天银行啊在促销一种东西，促销什么呢？叫做妈祖平安卡。什么叫妈祖平安卡呢？哎，就是一种信用卡。她说这种信用卡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刷卡一次啊，4.5%归给大甲镇难宫，是全台湾最大的妈祖庙。然后呢，这个妈祖会保佑这个刷卡的人，所以这个妈祖平安卡买平安啊。 哎，但是啊，妈祖怎么样呢？只是所有神明中间的一个，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妈祖是女生，所以呢，银行也知道说你们这些男生可能不太放心哦，对不对？所以他说没有问题，你知道在地方上面谁管事啊？哎，叫做太岁星君，而且是个男的。所以他说呢，如果你不放心的话没问题，你可以用妈祖平安卡买太岁平安符。哎，如果说你今天要考试啊，出去谈生意啊，出去旅游啊，哎，就买一张36块钱新台币，也就是相当于大概1块钱美金左右的，哎，但是只能用一次哦。如果你下次要考试要去谈事再来买，但银行说我也知道你没空，所以呢我也帮你想好了，我帮你推出一种叫做妈祖平安袋，袋子的袋。哎，那一天还 on sale， 本来是定价980块钱，那一天只要卖588块，可以用一年。哎，妈祖平安袋，如果说你觉得花钱花的还不过瘾的话呢，我还有一样东西，银行我帮你想好了，叫做太岁平安葫芦。哎，这种葫芦挂在身上是厉害的，能够吸入突来的杀气，能够驱凶辟邪啊。这个价钱就讲究了，对不对？从祖国进口的，对不对？从2000块新台币一直到20000块新台币，有金做的、银做的、玉做的，什么都有。人没有平安，人在花钱买平安。但是很奇怪的，就算你花钱，就算你暂时的拥有，为什么又不能持守呢？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见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你想要抓到了之后，应该要持守它，对不对？紧紧抓住不放。可是怎么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很奇怪啊！我刚才跟你讲说，我过去做学生的时候有一辆旧车。旧车之所以称为旧，就是不太可靠嘛。常常冬天发不动，所以每一次严冬下大雪，出去开我那辆旧车，车子一发动啊，我满心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今天在做你来做礼拜的时候，你发动车子的时候有哪几个你感满心感谢赞美主的，有没有？你觉得 no big deal 对不对？我花了那么多钱买一个4个圈圈3个叉叉的车子，当然要会发动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感谢主，对不对？这是中国人所讲的水涨船高，因为你心中的 set point 一直在改变。过去有一辆旧车，感谢主，现在有一辆新车还不够。所以我告诉你，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都不会满足，你都不会喜乐。或者你会问我说，那你有多少钱敢这样讲？哎，对的，我没有什么钱，但是呢，我却知道一些非常有钱的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样一个人啊，叫 Howard Hughes。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叫做《航行家》，对不对？这个人是讲谁呢？美国上一个世纪初年一个少有的身价超过10亿美金的 Howard Hughes。 这个人怎么样？他爸爸是在德州开油矿的，他18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把所有的财产统统留给他，超过10亿。年轻潇洒有钱，哎，这是上面那个飞机前面的那个，就是他的原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他喜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喜欢飞行，喜欢开飞机；第二呢，喜欢拍电影。所以他跟很多好莱坞的女明星啊，怎么样，搞出很多的花边新闻。有钱嘛，喜欢开飞机，不但喜欢开飞机，后来干脆我自己造飞机。大家知道休斯航太公司吧？从商用、军用、人造卫星、导航飞弹，什么都做，钱多得不得了。但是他50几岁时候得了一种病，身体一天天的衰竭，帕 贱人呢、啊。最后你知道他的晚年在哪里过的呢？他在拉斯维加斯租了一间最豪华的旅馆，将这最豪华的旅馆上面这两层通通的给租下来。他住在最上面的那一层，最中间的那一间，旁边两间是给保镖住的，下面一层不准住人，怕别人绑架他，怕别人要他的钱，每天怎么样呢？就躲在房间里面，把这个窗帘拉起来，阴暗暗的，在房间干什么呢？看旧电影。如此悲惨的度过他的晚年，这就是他的晚年的一个画像。时代杂志的记者非常想访问他，可是人家保镖当然不会让他照相，他们画出来被一个保镖抱住，非常的可怜，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没有人跟他来往。一个这么多钱的人，你说他的喜乐在哪里？或者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喜乐，对不对？他每天躲在房间里面，说不定在数钱数得很过瘾，对不对？ How do you know？ 这是你自己想的，对不对？你自己想的，对不对？哎，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叫 Christina Onassis， 是希腊船王欧纳西斯的女儿，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被欧纳西斯抱起来。这个人怎么样呢？2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欧纳西斯过世，把全部的财产留给他，因为欧纳西斯的儿子死了，超过20亿美金的财产，有钱，年轻，漂亮，钱多的数都数不来。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金钱不能买快乐。当然这句话也不是他第一个说的，历史上说过这一句话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什么呢？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金钱不能买快乐，但是怎么样？ The best proof of it， 最好的证明， It's my family， 你看看我家你就知道了。金钱，我们家这么多钱，但是你看看我家的人像是有快乐的人吗？这个人38岁的时候举枪自尽，你说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对不对？这么多的钱还怎么样呢？不喜乐，还讲这些话，还要怎么样呢？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哎呀，纪晓岚讲得好，怎么说啊？世人之毒心常泄，人道无求品质高。一个人所有的，所拥有的，不在乎你多少，对不对？不在乎你拥有多少，你拥有再多不一定能喜乐。我觉得做学生很愉快的，在座有很多的学生，这是最好的时候，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做学生的时候没什么钱，我刚才跟你讲一个月的奖学金不到500块钱，可是非常的高兴。哎呀， Princeton 有一个很大的湖啊，每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跑到湖边去看美国人钓鱼。美国人钓鱼啊，他钓到那些什么鲤鱼啦，这些淡水鱼他们不吃的，因为骨头又多，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又有味道，对不对？所以他们常常就怎么样，钓到了之后就丢到垃圾桶或者丢回池里面去。我们看到他丢的时候，哎，不 ，no，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对结果把这些鲤鱼抓回家的时候啊，怎么样呢？把它养在这个洗澡缸里面，宁愿几天不洗澡，把这个鱼养在洗澡缸里面，然后怎么样？哎，听说还倒，我们还倒一点这个麻油在里面。听说啊，这个麻油放进去啊，可以帮助这个鲤鱼啊拉肚子，哎，把它肚子里面那脏东西啊，这些泥土的味道，把它怎么样呢？哎，通通弄干净。然后几天之后啊，哎呀，把这条鱼弄起来，对不对？买一些豆腐，买一些什么老干妈，是不是啊？哇，几个家庭在一起怎么样？吃的真是过瘾了，几碗饭吃下去，非常的喜乐。现在呢？常常有机会大吃大喝，对不对？那种喜乐没有了，很奇怪，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一种教导，这种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很多哦。 很多在圣经里面见到基督耶稣的，绝大多数见到基督耶稣的人都是高高兴兴的。哎，有一个例外，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什么呢？年轻，有钱，有地位，是个少年的官，对不对？而且生活非常的怎么样呢？敬虔。耶稣问他说，所有的诫命你守了没有，对不对？一个有钱的年轻人，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我当行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人怎么样？不是糊里糊涂的，哎，他想到说，我当行什么我可以得到永生。耶稣问他说，你该守的诫命都守了没有？他说，我从小就守了。耶稣说，那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将你所有的周济穷人，让你在天上富足。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让你在天上富足，然后怎么样？你来跟随我。基督耶稣给他一个邀请， Follow me。圣经里面怎么描写这样一个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当基督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彼得说，你来跟随我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啊？高高兴兴跟随耶稣，对。因为怎么样？彼得没什么东西嘛，对吧？就一条破船，一个破网，对不对？但是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财产极多。所以弟兄姐妹，你宁愿你有很多的东西，然后忧忧愁愁的离开耶稣，还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彼得一样高高兴兴的跟随耶稣？哪一个人更为有福？当然你会问下面应该问的问题，说 Who are you? Who is Jesus? 对不对？耶稣是谁？我为什么要跟随你？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解释了一部分。 Who are you? 你为什么要我跟随你？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一些很有钱的人，你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极为幼稚，极为肤浅。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一讲出话来啊，你真的不敢听啊。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说，你来跟随我， Follow me。 Who are you?或者你会说，好，我们今天开始，你讲的我都承认，书本里面找不到，金钱里面找不到，享受里面找不到。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回家，立志喜乐，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立志平安，我们不要管外面的事，我们立志，不要管，也不要读书，也不要，我立志喜乐，我一定要喜乐，一直喜，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哎，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对不对？我们立志，我们常常立志做很多事情啊，对不对？我立志到美国来，你果然让你成功了。这样，我们立志喜乐，从今天开始，我们下定决心要喜乐。哎，有一个人非常有趣的，叫做 David Lycan， 非常出名的一个心理学家，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讲座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就叫《Happiness》，专门研究喜乐。他研究什么样子的喜乐呢？他专门研究这个同卵双生子啊。Identical twins， 就是说这一些双生子他们生下来的时候基因是一样的，但是后来因为环境的关系，他们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他就研究说，这些同卵双生子他们在不同的家庭长大，他们喜乐的程度有没有相差很远。诶，居然能够让他找到120对的这种 identical twin， 他还找到60对的这个 triplets 同卵三生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研究报告啊，因为他住在明尼苏达，住在 Minneapolis， 所以有人说这个是怎么样，双城双生研究报告。对，大家都知道 Minneapolis 是双城，对，非常出名的一个研究报告。结果他发现说啊，这一些 identical twin 他们生下来了之后，因为环境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中间，不同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呢，他们喜乐的程度却差不多。其实啊，你也知道，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喜乐的，所以你就是会喜乐。 你这个人本来就比较忧愁的，所以你就是会比较忧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现在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是不是没希望了？既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我永远没有办法喜乐，对不对？如果爸爸是非常忧愁的，那我就是非常忧愁的，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圣灵所赐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看到没有？仁爱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了，圣灵所给你的爱是基督耶稣给你的，不是你的。这边也讲到说喜乐，第二个就讲到喜乐，看到没有？他说是圣灵宝位是给你的果子，果子代表生命，果子是代表说这个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子，他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所结出来的果子。生命是怎么样，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怎么样。他说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人会喜乐，一个人会平安，就是和平啊 peace， 是圣灵宝贝是给的，是当一个人见到耶稣之后他所给你的一样东西，圣灵宝贝是内住在你心里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东西。或者你跟我一样分不出来什么是苹果树什么是橘子树，对我来说都一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也没有叶子，都是光秃秃的。哎，但是我马上知道说它是一个苹果树一个橘子树，什么时候啊？当它结果的时候，对不对？你一眼从它的果子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一棵是苹果树，这一棵是什么，是橘子树。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在乎他讲什么，一个基督徒在乎他活出来的果子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带很多人来信耶稣，跟他讲说耶稣好啊，就他怎么说啊？你讲得很好，可是我看到的基督徒跟你讲的不太一样。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生命重要，是生命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个人以前也是非常忧愁的，很多人现在见到我都是觉得说我很喜乐。我还有学生跟我讲说，张教授，当然了，你现在五指登科了，你也跟我来讲耶稣，对不对？哎，你什么都有了，你跟我讲耶稣啊，让你 feel good， 对不对？我生命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高潮与低潮，死因幽谷。昨天晚上有一个学生后来跟我来聊天，他说张教授，你在十几岁的时候信耶稣是不是一时冲动？也许我在青少年的时候信耶稣，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感情的冲动，但是经过43年，你今天绝对不可以用一时冲动或感情冲动来讲我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经过考验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是保送进入师范大学数学系，但是只读了一个月我就没有办法读下去。为什么？我的父亲得了胃癌，2个月之后我的母亲发现得到直肠癌，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孩子，两个人都住在医院里面，谁照顾他们？我没有办法读书，我多么盼望能读书，我没有机会读书，我要照顾这两个人，没有一个亲戚理我。其实我有个舅舅在台湾在银行里面做经理，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态度还好，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舅妈那个脸看起来像苦瓜一样，没有一个亲戚理我，都怕我。为什么？久病无孝子，谁知道说我要向他们借多少钱，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理我。我那个时候也怀疑过神了，我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 Who are you？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保护我吗？所以你不可以说我的信仰是一时冲动，因为我遇见耶稣。我真是谢谢当年我在师大附中的我这位老师跟我讲的，当我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候，我要讲什么？ 耶稣救我，这句话陪我走过人生43年，我没有理由今天晚上到这里来骗你。其实你信主不信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做的事情是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对不对？认识我们的神，也介绍我们周围的人认识我们的神。我信耶稣也绝对不是功利，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说为了混一口饭吃，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来跟你介绍耶稣，绝对不是如此的低下的一种理由。我之所以要来跟你们分享，因为耶稣救我。我原来也是这样子，我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情，你说我这个人能够喜乐的起来吗？满脑子充满都是报复，满脑子所想的都是恨，都是这些亲戚不帮助我，对不对？不，当我遇见了耶稣，我生命中有个改变，有一个神迹在我身上发生。这种喜乐是自然而然涌流出来的，没有办法阻挡的。当我看到一个老人家慈祥的笑容，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天真的在那边嬉笑的时候，我这种喜乐是挡不住的。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保罗跟希拉到一个地方叫腓立比，对不对？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结果怎么样？被人家抓起来，对不对？打了好多棍子。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有没有看到罗马人是怎么打人的？保罗跟希拉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去传福音，就被人抓起来打了好多棍，不但打了好多棍，还被怎么关在监牢里面，被吩咐床，被关在监牢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半夜的时候痛不痛啊？那种伤痛。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保罗？保罗跟希拉半夜的时候在干嘛？唱诗。人什么时候会唱诗？平安跟喜乐的时候会唱诗，对不对？你牙痛的时候会不会唱诗啊？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唱诗。保罗跟希拉被打了一顿，关在监狱最深的一层，脚上上了木狗，最痛苦的时候，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唱诗。哎，唱得好不好听啊？好听。圣经里面说众囚犯怎么样？侧耳听。哎，你不信的话，你下次我们教会退休会的时候，你去参加，你半夜12点你到你的弟兄门口去唱诗，你看他会怎么样对你。你试试看，你在监狱里面那边唱诗，但是众囚犯怎么样？侧耳听。这种平安跟喜乐不是环境能够拦阻的，不是这个高墙能够挡得住的，不是身上那种痛能够掩埋的，自然而然涌流的。这是生命，生命。所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请。看到吗？耶稣基督基本上在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我将一样东西给你们。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各位朋友，耶稣在这边说，我将什么东西给你们啊？不太对。耶稣说什么？我将什么给你们啊？喜乐。差一点，世界上人也会跟你讲说他给你喜乐，卖酒的人也可以说，对不对？你两瓶茅台喝下去的话，你也喜乐，是不是？我的喜乐，耶稣说 My joy， 我的，看到吧？不是世界上的人跟你讲的，是耶稣说是我的，我将我的喜乐给了你，看到吧？这个喜乐不是在这世界上找的，是耶稣的。他说我将我的喜乐给你， 有一个 consequence， 有一个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我们的喜乐才能怎么样得到满足。如果没有耶稣的喜乐，是何等的短暂，也何等的肤浅。但耶稣说，我把我的喜乐 my joy 给了你，看到吗？这是耶稣的。所以为什么他呼召彼得说你来 follow me， 呼召这个少年的官来 follow me， 今天他也呼召你跟我来 follow him， 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他的喜乐给了我们。不但如此，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看到吗？耶稣说，我将什么给你们啊？我的平安。来，这是大家都会了， My peace， 我的平安。我所赐的平安跟世界上人所赐的平安不一样，看到吗？妈祖平安卡他也跟你讲他给你平安，对不对？卖人寿保险的他也跟你讲说， 你花钱那我就给你平安，不一样。耶稣说，我赐给你我的平安， My peace， 看到吗？不一样。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是讲一个生活的条件，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No， 我们在讲一个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平安跟喜乐是你所想要的，你所要追求的，但是在世界上找不到，只有在一个地方找到，基督耶稣里，在上帝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也可以得到喜乐。或者你会说，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讲的，对不对？还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好，我送给你，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到第11节，是摩西在旷野里面写下来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观察这个旷野，在旷野里面生活，他写下的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尤其我送给你新同学。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耶和华看到你在 West Lafayette 这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Yes， 上帝说，我保护你，我环绕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他讲的对不对？你觉得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上帝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但我不是讲说基督耶稣的受死跟复活，上帝在人的身上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啊？这是我看美国一个军需官写下的一个文章，写得好。200万的人一天要吃多少食物呢？1500顿，需要2列1英里长的火车才能把它运出来。然后这些东西还要煮啊，对不对？每天要煮这些东西需要的这个燃料4000吨，这些人还要喝水。1100万加仑，一天哦，你要多少火车来运呢？哎，各位朋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当初上帝呼召摩西说，你把我的子民带出来，说摩西跟他讲，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我年纪老迈，那时候已经80岁了，对不对？左嘴笨舌，你找错人了，你还是找别人，跟上帝吵来吵去，对不对？差点上帝都要生气了。但最后上帝跟他讲一句话，摩西就去了，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在美国这个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么多年下来，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磨破， 本来一个人，现在可能变成四个人、五个人，对不对？今天中午跟陈军教授他们一家吃饭的时候，他还说很快啊，时间一下子就二十几年过去，二十几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磨破。上帝说：“我与你同在。”耶稣说：“我赐给你平安，平安是我的。我赐给你喜乐，喜乐是我的。这个喜乐摆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这个平安给你，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讲的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后来到一个电子工厂里面去工作，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做什么事情？从装配员开始做起。但上帝说我没有遗弃你，我与你同在。我在电子工厂里面工作了四年半，我看到我当时在师大附中的同学在大学里面多么的开心，一个一个大学毕业到美国去留学，而我呢，我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四年半之后，我的老板，我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基督徒。我父母的所有的丧葬的费用都是他先帮我垫的，他说每一个月从你的薪水里面扣一部分来还给我，我哪有那么多薪水，完全上帝的恩典。一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讲说，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欠我任何的东西，你可以留下来继续帮我工作，你也可以离开。我多么盼望离开，我多么盼望再进大学，我多么想读书。我第二次去看我舅舅的时候，我站起来看到我舅妈，我站起来就走。我听到我舅妈在后面讲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姓张的，就是没有读大学的命。”我现在非常感谢她讲这句话。我说：“我一定要读大学。”说我离开通用公司，就通用电器他们在台湾设厂那个时候，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在新店大坪林，我离开通用电器。重新拿起课本准备参加大学的考试，很幸运的让我考进清华大学。接下来马上有个问题，学费通知单来了，清华要住校，大家都知道清华在新竹。我那个时候没，我那个时候租一个小房间，我的房东他说你这样子没有事情做也是不是办法，他说我在这附近找一些孩子让你做他们的家庭老师，我就开始我的家教生涯。要在台北，可是清华大学在新竹，我怎么来办？这些学生的父母亲很好，他说你去读书，礼拜六礼拜天你再回来教我们的孩子好了。人家找家教都是一三五或者二四六的，对不对？哪有人说把他挤在礼拜六礼拜天来上紧密课程的，哪有这种事？但这些家长很好，让我这样子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读书，没有钱交学费，我只好硬着头皮到银行去找我舅舅。我差3500块钱新台币，没有办法注册。3500块钱其实只有110美元左右，现在再来看来当然不算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没钱，只好去找我舅舅。我舅舅跟我讲说，我回去跟你舅妈商量一下，我来找你。哎，他过几天他真的来找我，他说我给你3500块钱你去注册，但你以后你也不要来找我。他说我没有能力供养你四年的大学，大学很贵的，所以我进清华的时候我下学期能不能读书我都不知道，我不可能再去跟我舅舅说你再给我钱吧。上帝一路的带领， 他说你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我保护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之所以来到你这里，告诉你的就是耶稣救我这句话。我不是说生来天生好命啊，对不对？哎呀，像刚才罗教授讲的，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我五子登科啊。不是，不是。我昨天跟您讲过，我1994年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去做客座教授。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说我家原来有这么多的亲戚，通通出来了，哇，阿姨呀、啊、舅舅啊、姑妈、啊，通通来了。如果说去过香港的、去过科大的都知道，科大很远的，在清水湾呢，要搭地铁，还要再换，还要换这个巴士啊，哦，通通来了。人的爱何等的肤浅与幼稚。这时候让我重新的再读罗马书，上帝说我爱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耶稣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说我的爱在此向你显明。上帝不是说你是客座教授啊，你是博士，所以我爱你。 No，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说我已经爱你，没有条件，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出我入，我的神保护我，从今时直到永远。刚才呀、啊、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啊、下面这段更精彩。他说什么？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老鹰小鹰怎么学飞啊？老鹰怎么教小鹰教学飞啊？你知道老鹰搭窝搭在什么地方？老鹰搭窝都搭在山巅以上啊，搭在悬崖很高的。老鹰是非常好的 architect， 很会造窝。他用非常坚固的树枝先在下面搭一个架子，然后呢就挑一些树叶啊、平平的东西啊、报纸啊什么东西铺在上面，最后呢把他身上的一些毛怎么样把它弄下来铺在最上面。所以这些小鹰睡在这个窝里面怎么样？很舒服啊，对不对？羽毛的，对不对？很舒服。肚子饿了，妈妈带东西给他吃，爸爸带东西给他吃，对不对？累了就在这么舒服的窝里面。可是可不可以就这样啊？不可以。母鹰一定要教这个小鹰学飞。怎么学？你叫他说你去飞呀、啊、飞呀、啊、他说不要，对不对？我要做啃老族，是不是啊？不要，喂，我这里多舒服啊，对不对？你看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让一只母鹰怎么样来教这个小鹰？他说：“如鹰搅动巢窝，这个老鹰，这个母鹰，到有一天这个小鹰该要学飞的时候，搅动巢窝，将这些小鹰一拍，全部拍起来。”这些小鹰在天空的时候，它用翅膀一拍，把所有的这些树叶、羽毛通通拍出去。当这些小鹰一叫下来的时候，这下怎么样？哇，一根一根尖的在下面，对不对？不舒服、啊。正在他们叽叽叫的时候，怎么样？这个老鹰用它的翅膀一拍，把这些小鹰通通拍到这个巢窝外面去。外面是什么？万丈悬崖呀！这个时候小鹰知道要怎么样，动翅膀了，对不对？动翅膀了，开始要用要学飞了，哪那么容易？这个小鹰从高的地方一直往下掉啊，翅膀一直都一直往下掉，危险不危险啊？危险。在最危险的时候，母鹰两次三展，把雏鹰怎么样背在两翼之上，接着他们 把他又带回他的巢窝去，又把他们派到外面去，又这样子下来，又一次接一次。小鹰就是这样学飞的。所以你看过老鹰飞没有？老鹰飞多么的安详，对不对？多么的平稳。这个老鹰学着空气动力学学得非常好，真的。流体力学本来就是很难的，对不对？尤其是可压缩的流体，这是更难的啊。这个学得非常。你看到老鹰飞没有？看过麻雀飞没有？有没有看过麻雀飞啊？对不对？飞一飞怎么样？累死了，对不对？累死。如果说你用自己把这个世界给背起来，你会累死。你靠你自己承担这个世界，你真的会累死。但是你看老鹰，用圣经的话说，它是顺着圣灵在飞；用空气动力学来说，它是顺着气流在飞。老鹰把所有的交托给神，让上帝帮他担起来。所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我的平安，看到吗？我的平安。所以你看，小鹰学飞是要经过一番的锻炼。人在生活中必定会碰到困难，生命中必定碰到苦难，但是这些苦难让我们成长。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你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是何等的幼稚，何等的肤浅，对不对？很多的苦在生命中是必须的。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的，记不记得第一天带你的孩子去上幼稚园啊？有没有啊？把孩子带到教室里面去，对不对？放下来跟他说什么？拜拜啊，爸爸妈妈下午来接你了啊，对不对？你孩子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哭啊，对不对？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又走不出去，爸爸妈妈你怎么样？放弃我，对不对？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干嘛？在教室外面哭，对不对？你会不会说，哎，进去，哎，我们不要读，不读了，不读了，不要哭，不要哭，走走走，我们不要读了，对不对？这种学校读了什么意思，对不对？不会的。你生命中间有很多的锻炼，有很多的苦是必须要受的，但是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哭。你的孩子那时候很难了解的，你孩子说，爸爸妈妈，你为什么把我丢在这地方？你怎么跟他解释？哎呀，这个对你好啊，对不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不对？我在这边对你将来有前途的，对不对？将来要进北大，将来要进清华，对不对？好啊，你无从讲起，一直到他慢慢长大了，他才能够稍微了解，对不对？圣经里面上帝从来没有对你说人为什么要受苦，从来没有解释给你听，但上帝只做了一件事情，我陪你一起受苦，我把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的一部分，你的苦跟我的苦联合在一起。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起受苦。你知不知道菩萨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难的？菩萨的方法是什么？人啊，努力啊，修行啊，对不对？自己上来啊，上来，跳出轮回嘛，对不对？进入涅槃嘛，努力啊，靠自己啊，对不对？人做不到，连保罗都做不到，对不对？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的怎么样？由不得我。想要做的好事我做不到，不想做的坏事我偏偏要去做，连保罗都做不到，何况是你我呢？做不到。所以保罗还说什么呀？我真是怎么样？苦啊，人活在这世上是苦啊， 菩萨说你努力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上帝说你上不来的，我下来，厉害吧？所以为什么基督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说我下来，人上去难，上帝下来容易，他做得到。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安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来到这个世界上，向我们发出如此伟大的一个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我陪你一起受苦，我将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你跟随我。 Who are you？他说我陪你一起受苦，不但是陪你一起受苦，我为你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说耶稣说你来，你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这里来，艰辛依赖他的，上帝赐他怎么样？十分平安， perfect peace， 完全的平安。这种平安是有能力的，这种平安不是我们自己骗自己，这种平安不是让我们 feel good think good， 这个是生命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基督耶稣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平安，得到这样的喜乐。这不是我们的，这不是我们的，这个在人的里面是没有的。人在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找，找不到。就算你曾经短暂的找到，很容易的失去，因为在生命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当人遇见了耶稣，可以得到，因为在新的创造的里面， New creation 新造的里面，耶稣说我将一些东西放到你的心里面，放到你的生命里面，这是原来所没有的。所以为什么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是过去有很多东西所没有的，在旧的人里面没有的。但见到了耶稣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说我把这些东西给你，把平安给你，是耶稣的平安，把这个喜乐给你，是耶稣的喜乐，把圣灵的果子给你，所以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有引用到一个诗歌啊，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往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感谢神，这首诗歌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后面怎么唱？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天运》的第一集里面有的。你可知道神爱你？你可知道神爱你？在新造里面，他爱你，将我们原来没有的，他给了我们，让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最由衷的盼望，耶稣说我给了你，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聚集绝非偶然，上帝爱你，上帝说我将我的平安，我将我的喜乐给你，让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平安，让你心里面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的聚会，希望能够将基督耶稣的爱、基督耶稣的平安、基督耶稣喜乐给你。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接受他。人上去难，上帝亲自下来，基督耶稣亲自下来，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帮助我们。你唯一的一件事情要做的，打开门接纳他，他一定进来，寻求他你一定找得见，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一定为你开门。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同学或者朋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晚上接受这样子的平安，接受这样的喜乐，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稍微举一下，不要管别人，我们这个时候单独与耶稣相会，对耶稣有一个回应，接受他的邀请， Follow me， 跟随我。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在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不要拒绝他，这是我们生命中最深的需求，平安喜乐。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你只要做出一个回应。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上帝都看到。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就在今天晚上，把握时间，就在今天晚上。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希望我们今天晚上有个新的开始，就让这个新造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次，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你得到这样的平安跟喜乐。还有吗？还有吗？你稍微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聚集绝非偶然，因为你的爱在我们中间，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实在是为我们所领受到的一切的恩典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成为福音的出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教会，能够将你的爱，将你的恩典，将你的平安跟喜乐能够分享给我们周围其他的我们的骨肉同胞。主啊，我们为今天晚上所举手的这两位弟兄，这位姐妹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主啊，求你接纳他们，帮助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面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保护。他们的出，他们的入，都有你与他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也帮助他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你，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也让他们在他们家人的面前有好的见证，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主啊，求你将你的恩典领导他们两位，因为这是你的应许，当信主耶稣，我们和我们的一家都能得救。再次为在座其他的慕道的朋友、新来的同学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人的话有停止的时候，但求圣灵保惠师继续对他们说话，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美国这段时间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也为我们在座其他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过圣洁的生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整个聚会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你自己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